台湾全球富裕排名高居14名，打败了日本、韩国、德国，但为什么你的贫穷感却越来越强烈？赶快来看。社长聊天室，秒懂财经关键字。大家好，我是峰哥。最近有一则新闻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啊，内容是台湾在全球2023年富裕排行榜上高挂第14名，打败了韩国的30名、日本38名，也打败欧洲德国的19名，还有真的是富到流油的中东油国沙地阿拉伯。那这个排行榜呢，是由全球金融Global Finance 所发布的，它的资料根据来源是国际货币基金 IMF 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，所以资料应该是有一定的可信度，并不是随随便便的娱乐性调查。但是当中有一个数字真的是把大家惊呆了，就是台湾人均所得是73344国际元啊，那有些报道呢直接就把它当成美元来计算，所以用近期的汇率一美元兑31台币来算呢，就得到台湾人的人均所得大约是227万新台币啊。那这数字一出来，当然就马上引来长长的道歉队伍，对不起，我拉低了平均数啊。说真的，峰哥刚看到有些报道写到这个73344美元时也吓到了，但再仔细去查了原始资料啊，确认单位应该是国际元啊，这也就是计算货币购买力之后换算出来的所得啊，这才恍然大悟。不过峰哥知道大多数人应该都搞不懂什么是国际元，这边就先帮大家来解说一下啊。因为每个国家的货币跟物价不同，所以为了方便进行货币购买力的跨国比较，就以美元跟美国的物价为基准，把各国的货币配合各地物价水准统一换算成国际元。那以这份榜单来说，美国排第九，大约是8万国际元。但因为美国是基准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它就是表达8万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。那么台湾的73000元呢，它的意义呢并不是台湾人均所得73000美元，因为这样子真的太吓人了，200多万的台币你觉得一定没有吧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它是根据台湾的物价水准来看，台湾的人均所得相当于73000美元在美国物价水准下的购买力。那这个数字比起美国这个富裕大国呢就只差一点点啊，我们前面提到美国也才8万美元，所以台湾算是相当不错的水平了，也真的是超越日韩，真的赢韩国了，值得大家开心一下。那么大家一定也很好奇，台湾真实的人均所得啊，人均 GDP 又是多少呢？根据主计总处的数据，2022年是32811美元，同样以1:31来计算，大约就是101万新台币啊。这个数字比起前面提到的227万新台币啊，我觉得是合理多了。但我相信还是很多人会哀嚎，他们还是拉低了平均数。统计数字本身是没问题的啊，但说真的，这些哀嚎也不是无的放矢啊。原因是因为体感贫穷啊。我们来看这张图，这是过去十年台湾的实质经常性薪资的成长率。所谓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呢，就是它扣除了通膨的影响，反映出你的真实所得。那么这十年在比较多数的时间里啊，台湾实质薪资确实是处于增长状态啊，只是幅度不高。但最近三年啊，我们可以从图中发现，比较多数的时间啊，确实是处于负增长的状况啊，也就是薪资上涨的速度追不上物价，那就更加深近年这种体感贫穷的难受程度。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，过去这十几年啊，由于全球大印钞的后遗症啊，因为各国一直降息，都降到利率零了啊，甚至是负利率，那就造成了用资本来赚取报酬，远比靠勤劳工作赚取报酬还要来得容易。也就是资本累积财富速度加快，再加上时间复利效果，就加重了体感贫穷的问题。比如台湾的房价持续上涨，房价所得比越拉越大， 根据内政部的资料，2023年的第二季全国已经来到了 9.82 倍，台北市这更是高达了 15.52 倍。那由于我们每天吃的便当，每天起居的房子都是人的基本需求，当他们越来越贵时，那种痛苦感就会如影随形。我再举一个例子，台积电护国神山是台湾的骄傲，它2023年发放的现金股利将近3000亿新台币，这是一笔很大的数字。可惜的是，台积电有大约70%的股东是外资，也就是说大约是2100亿的现金股利被外资给拿走了，只有900亿元分给台湾的股东。虽然说900亿也是一大笔钱，但是台积电的台湾股东仍然是少数人。那如果长期来看呢，就更惊人了。我们前面说到这十多年股市大好，那过去11年的总计，台积电总共发出了2兆3000亿的现金股利，那一样大约 70% 都外流到外资口袋了，无缘成为国人的财富。这还没有算台积电的股价涨幅哦，过去11年到2023年底，台积电不含息的股价涨幅大概是5倍，这比现金股利还要更可观。那如果放大到整体股市，数字就更惊人了。台股在全球来看一向是股息殖利率比较高的股市，2023年上市柜公司发放的现金股利有多少呢？超过2兆元。大家知道台湾政府一年的总税出预算是多少吗？大概只有 2.8 兆元，这样你知道这笔金额有多可怕了吧。但如果没有参与台股，这些台湾企业所赚到的钱基本上也跟你无关。最后总结今天的学习，第一，所得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与感受不能只看绝对数字，还要对照当地的物价水平。台湾近年物价虽然涨了不少，但相对国际来说还是属于平稳的，因此在计算货币购买力时，富裕的程度几乎是倍增。第二，台股指数的含息报酬过去十年，也就是到2023年底的年化报酬率是 11.7%， 那如果扣除了 2% 的通膨，实质的报酬率大概是 9.7%。不过过去十年的年化实质薪资成长率大概却只有 1%。股市的报酬很可观，但实质薪资的增长却相对迟缓。第三，很无奈的，在当前的国际经济跟金融趋势下，资本创造的报酬还是高于勤劳所得。如果改变不了这个趋势，我们就只能加入这个趋势，必须要靠投资来增加收益，否则就只能坐视体感贫穷的问题更加的严重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，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大家。